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朋友们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要先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订阅号，尘土的尘，世界的世，城市游乐场。如果真的能把城市当作是一座游乐场，而且自己可以选择游乐项目的话，可能看待很多问题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手中的很多来信啊，他们还是在他们所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徘徊着，两难着，不知道应该作何选择。其实手头有一封来信呢，是在8月4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小纸条。看看现在的时间已经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否由自己最终做出了选择。其实这样说本身啊，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语病，因为所有的选择最终一定是你做出的，因为这是你的人生嘛。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这封来信吧。梦想和爱情间的两难，如何选择是好呢？他说，思佳姐、王斌哥你们好，我是一名女生，初听你们的节目大概是4年前，始终很喜欢。4年后的疫情期间，我居然博士采线毕业，然而却面临了4年前寻求心理节目帮助时同样的感情问题。4年前我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他知识渊博，成熟有魅力，我很喜欢。后来因为我们在结婚、我读博士等等多项人生重大问题上均未能达成一致而分手。分手以后我严重抑郁了1年，当时特别想放弃读博士，因为读博士实在太难了，可是想想自己也不能干别的，就坚持下来了。虽然没有想过要轻生之类的，但我真的严重怀疑人生和生育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这种抑郁包含对年龄的恐惧和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觉得我无法独立生存。博士3年级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我原本并不喜欢的男生，他抽烟的习惯我坚决不能接受，后来他戒烟了，真诚地表达，外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安心，我们之间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异地，少有的在一起的时间又经常闹矛盾，其中就业以后城市选择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我喜欢上海，努力了10年才获得可以留在上海的机会，而他始终坚持上海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后来他工作上有机会去到了成都，也就自然而然跟我提出了分手，我挽留无果，分手的疼痛触动着我拿到了在成都工作的 offer。 他也说如果我去成都不可能不在一起，如果不去那就不要再联系了。我感觉在这段感情中我用尽了自己对爱情的所有期待，但是我始终也舍不得上海这座我想了10年想在后半生都留下来的城市，纠结迷茫了好几个月。上海的工作机会错过了很多，然而问题并未解决，接下去留给我的时间还有一些。所以最后他问，能用你们的睿智指点我一下吗？汪明老师怎么看他的这个选择？这算是一个承诺吗？就是说如果不去成都的话就不可能在一起，如果你来的话啊，那就不可能不在一起。
嗯，
我怎么老觉得这像一个绕口令一样呢？
这个男生看上去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而且告诉这位女生，我也可以给你承诺，如果你做到了我希望你做的事情，那我们未来就会一定在一起。这个女生的选择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奇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她选择了这个梦想和爱情啊，爱情本身究竟是个什么现实状态？因为她说到了这个男生，他原本并不喜欢对方抽烟的习惯，他坚决不能接受，对方为了表达爱就选择了戒烟，这点可能打动了我们的题主。你看他多有诚意啊，为了我改变了他多年来的一个生活习惯，外加在一起时候能够感受到安心，便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既然是爱情和梦想之间选择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选项。后边这位题主就说了，我们常是异地的，少有的在一起的时间也经常闹矛盾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位题主啊，你对爱情的理解究竟是什么？你们的共同点仅仅是因为在一起时候你觉得安心吗？是因为他可以陪伴你吗？他可以为你改变吗？但是你能够陪伴你自己吗？我好像又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抛出来了。因为在你的来信当中，如果说梦想和爱情选择，那我们就希望能够看到爱情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是你和这位男生之间聚少离多的感情，在一起还经常闹矛盾，那你说的爱情是什么？它给予了你什么，让你相信这是一份可以为之牺牲梦想的感情呢？ 我觉得你的这种选择犹豫的背后，就证明了这段感情是不是还不足以让你果决的做出决断呢？还有另外一点，无论这个男生说要不要在一起，你要不要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他能做出承诺，能不能履行承诺，未可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为了他的承诺而选择了离开自己梦想留下的城市，那你会不会把这个账也记在对方身上呢？当有一天你在成都发展的不如预想好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因为你离开了上海，只是因为机缘所致，但是你会不会把在成都遇到的所有的不如意都归罪到你离开了上海，甚至把离开上海又和对方的承诺建立了关系，最终又会埋怨对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证明实际上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之所以犹豫，可能老天也在提醒你，你一定要看清楚再选什么。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我啊，更多的在读到这些来信之后呢，希望我能提供给写信的朋友多一点视角。我其实刚才特别想说，那我再补充两句，后来又觉得太像会议上的这个发言了。我是觉得其实有两个角度啊，我想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就是首先上海和成都，我觉得这是两座调性和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你们两个人，一个人喜欢上海，一个人喜欢成都，这是否本身就意味着你们所向往的生活是不同的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请你去思考一下。当然了，我也待会儿想邀请汪冰老师发表一下你的看法，针对我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总把这个梦想和爱情看作是两难？就是说，你们之间啊，好像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感情，那最终呢，就是因为毕业的时候两个人选择的这个目的地的城市不一样啊，可能最终又要面临着分手。你把这看作是一种阻碍，对不对？但我觉得，假若你要把这看成是一种善意的提示呢，可能一切就会不一样了吧。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一切曾经属于你的，或你认为是属于你的，都不想放弃的话，那我觉得就很难不面临这种痛苦的选择了。但两个人假若在毕业的时候啊，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了成都，一个选择了上海，并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撕心裂肺的、纠结的、不好的事情啊，你发现了他不忠实，或他发现了你有什么他无法容忍的事情，而只是单纯的因为你们两个人选择了你们所喜欢的城市去生活，然后两个人就和平分手了。我觉得这个是老天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既没有虚度之前的这个时光，因为你们在一起毕竟啊，分享了有一些美好的时光和回忆。当然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闹矛盾，但好在不常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这种善意的一个建议看作是老天对你故意的为难呢？假若你沿着这条路啊，你想看看这个建议的后面还意味着什么？假如你到了你喜欢的城市，再能碰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就是常常在一起，两个人也会很开心，而不是少有的时间在一起，也经常会闹矛盾的那种人，那我觉得不就是非常令人欢喜的一个结局了吗？然而你却不这么想，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两难如何选择，而在于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进展的。来问问王明老师的看法。
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刚才夏老师已经抛出了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上海和成都的调性是不是不同？我想这个问题也引申出了题主和这位男生对未来的生活设想是不是相同？貌似地点的选择其实是理想的生活状态的问题。这件事儿你们两个对标过吗？你们对理想生活、对未来愿景的规划一致吗？刚才夏老师说了，两个城市风格非常不同，所以你为什么会留在上海？上海，你最眷恋的是什么？你最眷恋的部分，成都可以提供吗？这其实是一个拷问内心的机会。像赛老师说的，现在等于给了你一个机会，好好梳理一下，多年来奋斗，你究竟为了什么？可能你会说，那我奋斗其实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啊，不光能够实现梦想，还要有感情，对不对？这两个刚才赛老师已经提醒你了，未必是真正矛盾的，关键是先要知道什么是适合你的选项，这是第一位的。上海吸引你的部分，其实不光是上海能够提供的，往往也是内心需要的部分。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可能部分的可以决定要不要去满足啊。需要的产生是不由分说的，这就好像我们爱吃某种东西，这好像也谈不上理由，我就是爱吃，就是想吃，所以这个需要是一直会存在的，你没有满足它，它就会不断的提醒你，这和你是谁有关系？你喜欢这座城市的什么呢？是喜欢它的海派文化吗？还是其他的东西？这些如果你不好好的梳理一下，你有可能不知道你选择了什么。或者放弃了什么，所以你努力的10年留在这儿，那之前可能是无知无觉就觉得要留在上海，那现在你就有机会去梳理一下这座城市能够留住你的原因，而这些理由在成都存在吗？或者这些理由对你现在的男友重要吗？他看重吗？这里边其实不光是对未来生活的愿景，还包括生命优先级的排定，有人会选择说。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属于自己。我希望下班了有一群哥们儿陪我去吃串儿、喝酒，哪怕再忙，我会想这座城市让我在下班以后有一种安适的感觉。也有人喜欢超级大城市的不夜天，我不希望那么早回家，我希望能够在一座城市里找到24小时不打烊的地方，让我觉得生命力在不断的涌动。这可能都是和我们内在的生命脉络和需要有关系的，所以你需要好好去诚实面对一下自己。包括在关系中的另外一半，他不断为你改变就够了吗？比如说，他还可以承诺啊，那到了成都，如果你希望过类似上海的生活，我们还可以努力啊。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承诺吗？当一个人只是为了爱情才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他感动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你会有点担心。第一个，他的改变能不能持久？第二，改变究竟能够改变多大程度？我想本性难移这句话多少还是成立的。第三，他的改变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那在一起后，改变还会有动力吗？很多的女生给我们写信，也都说追我的时候什么都答应的好好的，但之后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对方的承诺才做出的选择，那最后很难心甘情愿啊，因为我们会拿着合同一一对照。哎，你这个违反合同，你这个不合合约。但是对方要不要认账呢？那他决定权完全在对方的手里。但是如果你拿的是自己对人生的需要，你自己决定为自己负责，包括选择他离开上海，也是为你自己对爱情、美好爱情的追求。那你至少在有一天现实和你的理想不一致的时候，你知道无怨无悔，因为当时是你自愿做出的决定。其实，在今天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也许考验你的并不光是梦想和爱情，而是对你来讲，你要的生活是什么？你又愿意为之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包括不确定，留在上海你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去到成都看似有一个确定的人在等你，但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不依然也是另外一种不确定吗？
所以现在先送给你一首歌吧，然后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啊，再听听方明老师来给你建议。我刚才提出的这第二个问题，好啦，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啊。其实刚才在说到上海和成都这两座城市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出了这两座城市不同的景象。其实呢，说起来，我觉得这两座城市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又同时意识到，如果你选择在这二者之间的任何一座定居的话，那你等于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成都很好啊，它离雪山也很近啊，它周围有非常壮美的景色，而在这座城市当中又是有非常安闲的生活。但你是一个喜欢安闲生活的人吗？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因为你是那样的喜欢上海，而且你特别想，希望自己呢能够后半生啊就一直留在上海生活。所以我想你可能更喜欢的是那一种所谓的海派文化啊，而且呢包含着有一种国际范儿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可能你需要的是有各种文化的碰撞，甚至于有这种最一流的啊这个演出啊、展览啊 等等各种各样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这些可能对你的男朋友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他是非常笃定他要去哪儿的，但你笃定吗？就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朋友有好多地方都不是很笃定，所以最终造成了他所谓梦想和爱情间的两难。其实我感觉这是老天给他伸出了一个橄榄枝，是不是让他自动的和这个男友分开，选择留在上海。我觉得如果放在另外一个真正啊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确定，就我很喜欢上海，我也很喜欢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专业，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的 offer 的女生来说，我觉得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甚至她可能会觉得啊，将来也许这个男生他会发生某些转变呢。但我觉得这个女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不太确定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有热情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从她所有的这个信中所写到的东西都会感觉她一直在坚持，对吧？但是她坚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不太确定，来问问汪冰老师。
这位女生非常的努力啊，也非常的坚持和执着，但是就像对爱情一样，她要的人生是怎样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晰。包括读博士这件事情你也说了，读博士实在太难了，可是想想自己也不会干别的就坚持了。我知道当我听到你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在想那这个读博士的人听到这里情何以堪呢，就是不会干别的那就坚持读博士吧。我觉得你这样评价自己是有失公允的啊！当你这样评价自己的时候，你就难免会在关系中看低自己。你看我也不能干别的，在关系当中是不是我也很难遇上这样为我戒烟的男生呢？那如果你是这样贬损自己价值的，在关系当中你就很容易妥协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去换取另外一个人陪伴你，在关系里做出承诺，因为你对自己的认定可能有失公允，对自己的价值认知也不确切，于是就想那我在关系里打个折吧，他不是我很喜欢但他对我很好，离开上海我很舍不得，但是有一个确定的未来。那永远是用这种打折的方式去做选择，第一个你会发现你永远不满足，第二个你永远不心甘情愿，因为你打折还是为了换取一些东西的，如果这些东西换不来呢，你就在想这个折打了以后这东西不值，打再多的折你都觉得自己亏了。这样亏待自己其实并不是因为别人的承诺和诱惑，而是我们没有能真正的坚持自己。你坚持读博士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恭喜你，不容易，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人生成果，现在应该想的是你曾经怀疑过的对你的人生你赋予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你自己也说了哈，对年龄的恐惧和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觉得无法独立生存。你看你都独立生存多少年了，包括上博士这么辛苦的事你自己说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你其实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你是可以独立面对生活的，但你信不信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证据，你会发现我们总是去采信那些我们想相信的部分，进而刻意的去忽视啊，或者是无意识的忽视那些我们不想看到的证据。你一直在独立生存，而且老天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撑你，否则我觉得任何事儿没有命运的配合，光靠我们努力也是无法完成的。当你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如果你熟视无睹，那就成了一意孤行的执念了哈。你看我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也没有人喜欢了，我自己价值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既然有人喜欢赶紧就跟他去吧。这也是刚才思雅老师为什么说今天命运的难题是个橄榄枝哈，让你好好拯救一下自己。这个拯救的意思是好好看清楚你自己的价值，你将赋予人生怎样的意义。现在你有机会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在一个更大的城市选择工作，选择你的热情，选择你的人生，你为什么不把握这样的机会呢？当然在成都也有别样的机会，但无论选择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无比重要的。这个想要就和感受有关系，不光是和理智。上了很多年的学，我发现你之前喜欢的人也是知识渊博，城市有魅力的哈。但现在我们觉得有一种知识是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的，那就是关于你自我的认知。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你觉得自己优势是什么？不要再不停地回答我们你不能干别的，你一定是有些能力的，你的内心是有一定的热情的，这些才是支撑你自己生活，包括未来支撑亲密关系的基石。而当这些东西都不在的时候，亲密关系仅仅作为周围环境的一种存在是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想要的生活的。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从这个女生的信当中，我一直觉得她这些年都过得特别的被动， 所谓的被动呢，就是好像我因为不能做什么，然后我只能做这个，我因为没有什么好选择的，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包括现在啊，他可能又觉得生活在让他被迫放弃一个东西，就是要么放弃你喜爱的城市啊，和你觉得比较优越的那些 offer， 要么就是放弃一个你看起来还不错的男朋友，而且呢他为你好像改掉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啊，我认为有一点问题值得商榷，就是能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其实我觉得生活啊，包括老天啊，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们放弃什么，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又不会承载一直把所有我们觉得不错的东西啊都揽入怀中，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人生活得太贪婪的话，那最终肯定是不堪重负。那我们如何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呢？实际上我们就一直去选择那个我们喜欢的有热情的，然后我们透过在不同的时期一直选择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些不适合我们的自动就离开了，自动就远去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就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啊，其实呢有一种知识是对自己的知识，所以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其实我觉得意思是类似的，就是说知识是属于社会的，但智慧是属于个人的。现在呢想要去习得一些知识，我觉得是相对容易的，但如何把它变成为自己生命的智慧，那我觉得这个是你现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你不要再为这些知识而感到迷惑啊，或者是感到炫惑，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看看你自己的生命是很珍贵的，是不是？我们应该都会这样认为吧，自己的生命是珍贵的，然后你愿意把你这种珍贵的有价值的生命投入到什么样的事情当中去，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在这样的这个选择上面，然后你就会自动的放弃其余的一些不值得你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啊。我觉得不要想你现在放弃了什么，而要想你最终坚持选择了什么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焕发你热情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我想在一条能够焕发你生命热情的道路上，你沿途会遇到很多不断的继续的焕发出你的喜悦和热情的事情来，这说明你选择对了一条道路，是不是？而不是在两条道路上面犹豫不决，而最终造成痛苦不堪以及疲惫不堪的一个结果。那说到这儿，也再送给你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Quand je dors toute seule, je me dis Dieu, ce serait bon de partager mon lit avec un garçon. Quand je partage mon lit avec un garçon, je me dis dormir toute seule, Dieu, ce serait bon. Ah non, mais vraiment, je ne sais pas choisir, c'est bien embêtant.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汪冰。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8月2号投放到树洞里的小纸条。其实我觉得啊，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点啊，他们选择写信的冲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觉得这个来信是一波一波的，是吧？可赶上这波了。但有的时候这一波来的时候，我们可能 就是由于节目的篇幅所限啊，不能把所有的有价值的来信都选读了，但是我们会把它留下来，就好比现在我们又回到八月份的那个时间点，来看看八月二号的这张小纸条。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两位老师好，我是20接近30的年纪，工作10年，与在一起面对面的人相处很好，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心累，这是为什么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热情都没有，至今只觉得钱才能证明我没有白过，身边也出现过真诚热情的人，可是呢，我们是漂泊的一代，身边也都像是流水一样，感觉有过友情，也有过类似爱情的感情，但都像是幻觉，也许都是有保质期的。而现在每天只觉得无聊，工作的话基本上都可以不用开口说话，回家呢也是自己一个人吃饭、购物、看书、听歌、看电影，这些其实都是叫孤独吧，只是觉得以前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我呢已经没有热情了。也许是因为最近几年发生的友情爱情都不太顺利，也许是圈子太小，自己太安静，才会太留恋旧人。其实我知道，如果太用力去挽留关系，那都不是属于你的。不过除了我主动开口去和别人说话，也没有人需要我，因为都留不住，也就越来越懒得开口。只是人生对于我来说也才开始，一直这样又怎么找到对象呢？可能我要求太高，大家觉得介绍的、身边的、曾经的都不合适。我只想找一个能有共同话题、上进、友好、善良、颜值端正的，可是太难了。我现在只想省钱，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我认识新的人，同事呢也都是永远陌生的，所以只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可怕。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我心态的原因，经历了太多的人走茶凉，所以交往才更保守，看到的世界也都是我的内心映射出来的，只是一直永远一个人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有人都属于另外的人。我身边最近经历了一些与人交往的事情，有一点小情绪，也不想说，因为也没意义，太在意往往不好，可是那却是做了很多年的梦。我发现人的内心都有很多的需要去小心对待的地方，也好，对以前的终结才是更好的开始。九月的夜校开学，期待和大家成为朋友。主要最近的起因呢，是以前一起学习的时候一直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最近问了考研的事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了我他通过的好消息。我以为以前的一些说不清楚的情绪会有进一步升华，成为可以说话的朋友吧，所以约好请他吃饭。然而他却因为觉得我会比约定的时间迟到，就在我刚出门之后拒绝了我。我感觉瞬间被兜头浇了冷水，甚至觉得所做的一切都不应该。我后悔每一句话，每个招呼。如果对自己说，我会想说喜欢去表达没有错，可是对于内心来说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一切都怪我太用力，可是归零的心态实在太难了。感觉特别像那些日本的小说当中所描写的人的这个心境，我不知道汪明老师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人在喃喃自语啊，在讲自己内心当中发生的一段爱情故事。
对，而且呢，这种喃喃自语应该也会引起一部分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共鸣哈。一方面对这个世界的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不抱期待，甚至非常害怕受伤，但是一方面又非常渴望和一个理解自己的人、让自己感到安全和美好的人发生某种联系。一旦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却被冷冷拒绝的时候，之前所有对这个世界的可能有敌意的想象啊，或者那种受伤、孤单、隔绝的感觉就迅速如潮水一样再次涌回来了。所以可能就马上在想，我是不该这么做，是不是做错了？你看，我不光破坏一段关系，我还把自己陷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我是不是就应该继续以一种年纪轻轻又看透红尘的这种态度过着孤独的生活呢？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到了最后其实已经吐露了心声哈，孤独是为了不受伤害，孤独是为了不发生冲突，但孤独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你自处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而不是真正享受独处。所以到后边我想，也许当你的情绪的潮水慢慢退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 不管你做了什么，他是不是适合你的人，也许并不是适合你的人。被对方拒绝是不是等于你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不是，恰恰相反，我觉得你追随了自己内心，这是做对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看到很多朋友说做自己的事情，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做自己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说你做自己别人就一定笑脸相迎呢？谁说你提出了向对方示好对方就一定接受呢？但是做自己对你是有意义的，这本身不是一种成功吗？
其实我在想，可能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对于人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宽容。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像我们这个来信的题主这样大年纪的二三十岁的啊，甚至于比他更年轻的人，可能都没有想过最终一定要会结婚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假若能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好的话，那平时呢也有朋友，甚至于也有恋人啊，也可以谈恋爱。但是呢，并不把这个当做一个结果导向的东西，就是我最终一定要在什么年纪结婚啊，在什么年纪完成了生育的这种工作的话，那我想人就没有这么多的压力了。反过来看我们这位朋友，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有点困惑，我不太懂他到底是想不想一个人呢？看起来呢，我觉得他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似乎也还可以，而且他现在也渐渐习惯了，但又感觉他内心一直期待着一种情感。那我觉得情感和最终啊，比如说结婚包括生子，我觉得这些并不是划等号的，这中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情感啊都考虑的我觉得有点太严重了，是不是？就像你最后说的啊，你觉得自己太用力了，可是实际上啊，假如你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去看一看，你并没有做什么，是不是？就是说人家来问你一些关于学习的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人家告诉了你他考研成功了，然后你就说那我们吃饭庆祝一下吧，就仅此而已啊。你用的力都是在你内心啊，自己和自己较劲，然后左右手互搏用的力，实际上你并没有把这种力量真正的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或者说你真正的有没有去表达呢？也没有。但是我其实又很担心，假若你自己真的是在一开始就跟这个男生去表达的话，如果他拒绝了，你可能又会更受伤。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你在内心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包括汹涌的那种激情等等，你需要一个管道去表达出来。你把它写出来也好，画出来也好，或者你和人说出来也好，但是你现在呢是实际上让它的存在消耗了你自己。你觉得你很用力，但实际上所有的力量呢并没有让外界感知到，都是在你一个人的小宇宙里面啊，可能爆发了很大的力量。你想这会不会也是你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个原因呢？
嗯，说到了自己把自己给围起来哈，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就像刚才夏老师说的，他其实内心有很丰富的内心戏，外界的风吹草动实际在内心引发了巨大的涟漪效应和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和所谓的现实和环境保持某种距离。但是可能正像夏老师刚才也提到的，这会不会是某种天赋呢？当你能够以意识流的方式喃喃自语的时候，也许你对时代、对社会、对周围人的观察，包括你内心的敏感，可以成为文字作品，刚才有提到，或者是某种艺术创作。我觉得你的孤单需要出口，你的孤单也许能够开出某种花朵，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当你把对世界敏感的认知都认为可能是你拒绝这个世界理由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开心，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但我发现没有哈，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还是想破茧而出的。既然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去思考周围的世界，把它当做你的文学实验，就像塞老师也经常说的，当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一定要把别人的所有的反应都和你自己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价值、可不可爱联系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出门都会小心翼翼的，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我对自我的价值发生怀疑。但是正是因为别人对你内心世界的动荡，第一个，你可以成为很好的观察者，因为你非常敏锐。第二，也许是一个你诚实面对感受的机会。我们经常在节目里也说啊，痛苦和慧根可能是一回事，正是因为你在别人貌似平和的生活中能够感受到激烈的挣扎和痛苦，所以你更想要获得 某种内心的解脱和自在。这种对自在和解脱的追求有可能在一开始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因为你急于摆脱，但是这种追求本身是有意义的，它可能让你以另外的视角来看待别人习以为常的人生。但如果你简单的把这个世界标签为可怕，那其实就失去了了解它，包括通过它照镜子来了解自己的机会，这挺可惜的。也就是说，你受了很多的罪，却没有让你受的苦结晶成可能你对自我的认知，对关于世界的智慧，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的方向。
嗯，可能这位朋友把这个外界的一切人和事都当成了考官，而他自己呢是一个打考卷的一个学生，所以他特别害怕别人给他打分啊，打了高分或者是低分。其实没有人能给你打分，我觉得啊，只有你自己一直在评价自己。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来信当中啊，回答过一位朋友的，就是他特别不喜欢那些上了年纪啊又没有教养的这个异性和他说话的那种方式，他特别想愤怒的回怼，问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其实呢，我会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他一直都在用这种非常不好听的话在说自己，就是我们写信的这位题主，所以才会造成他把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啊，想要向外去释放的力量全都向内去释放了。其实某种程度上，这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攻击和伤害吧。你每天在对自己说什么呢？就像这些啊，什么可能自己太过用力了。我估计你在信当中还没有写出像自己每天对自己腹诽的那样啊，你可能对自己说了很多特别难听和刻薄的话，所以是你在伤害你自己，你知道吗？假如你有这么多的力气的话啊，你能不能用它来保护你自己，或者说做一些让你自己觉得更快乐的事情？你觉得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呢？只是你上面列举的这些吗？比如说购物、听歌啊，然后看电影，然后回家吃饭、发呆等等等等。假如你这样有力量的话呢，我倒特别的建议你去做一些能够消耗这种能量的方式，而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对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掌控和感受。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去真实的体验外在的世界，而不是稍有风吹草动，像刚才汪明老师说的啊，就转向内去进行自我攻击，好吗？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姑娘，也很有创造力，把你的力量用在创作啊，还是用在运动上，我觉得都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试着去在生活当中做些改变吧。送你一首歌，十点谈心，一会儿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留给一个8月13号给我们写来小纸条的朋友，他问95后在职场中如何与人好好说话。最近好像有很多人在关注怎么好好说话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思佳姐、汪斌哥，你们好，我现在有个困惑，我这个年龄阶段在工作生活中如何与人好好说话才不显得太过幼稚与直白，能 get 到别人说话的点，能把话接下去呢？我与同龄人相处呢，就会主动找话题说话，也不会拘谨，可一遇到比我年长资历丰富的人，我就不知道怎么说话，每次说话前还要考虑自己说的话是否合适，本来有些话题也感兴趣也想参与，可是还要考虑又把话憋回去了，导致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不爱说话，不合群儿，而且没什么脾气，有的时候他们说话的时候也会怼我。面对这些情况，我该如何调整呢？我在想，不敢与人沟通，不会好好说话，是不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呢？有位东北同事，在我说话的时候别人都能听懂，就他给我来一句，能不能吐字清楚再跟我说话，气得我当时真想骂人呐，可是一看周围都是人，就傻笑回了句，果然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因此在平常工作交流的时候，我一看到听我说话的同事眉头紧锁的时候，我就惊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说完了，同事都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有挫败感呢。请两位老师给我支支招，非常感谢。所以他最后问的是一个普通话的问题
这个
他是不是普通话这个有一点不标准，造成了他在发言的时候有点自卑呢？
那就是一个 技术问题了，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最后问的是个技术问题，我想撒老师应该可以有一些建议。但是我听到前面说到了，他和比自己年长资历更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紧张，我觉得很正常啊，证明你觉得他们比你的知识更渊博，经验更丰富，所以你有一颗敬畏之心。但是紧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好像成了评价你的人。其实你完全可以以一个初学者的心态啊，新到一个环境，我们都是学生，所以有些行业可能言必称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比你多知道什么，所以叫老师最稳妥。你万一出点错，别人也不至于马上的就诟病你或者指责你，毕竟你把人放到老师的位置上。所以如果你是抱着 PK 的角度，你一定会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如果你每次发言是为了证明自己我是对的，你别看我年轻，我也知道很多东西，那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的口音如何，如果你在刚说话之前就有很多的自我审查、自我监控，那可能在表达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自然流畅了。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普通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他没有说有好多人都听不懂，只是说呢，当别人一有一些他看起来是负面的那种反应，比如说皱皱眉呀、也许是人家一个习惯性的表情和动作，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他觉得被人给了差评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即便是从语言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说，也要多说，而且不怕别人所谓的差评和皱眉头或听不懂这样的表示，就是以一种学习的心态。那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啊，如果是用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啊，或者是你们习惯的方式应该怎样来说，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成为一个话题，这就成为打开局面的一种方法，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接触过有这个外国来的朋友，你就会发现那些特别不怕自己说错话啊，而且你说什么他都想搭下茬的那种人，他的语言水平进步就非常的快。所以你所担心的这一切，如果不是以自己最终的成长和进步为目标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交流的方式，如果在微信上呢，大家这个沟通交流，在其他的这种交流的软件上，这些当然没有问题，你的这个语言的使用表达包括文字的表达都应该没有问题。那如果是面对面的话，那其实语言表达沟通的这个成分应该连50%都不到啊，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诸如表情啊、动作呀，包括我们的语调啊等等，其实都会传达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所以我觉得啊，你可以在普通话水平提高的同时啊，正好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这些方面的这个表达能力是否能够帮到你，那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是让自己成长和进步的一种方式吧。那我们就把最好的这个祝福给你。其实我觉得胆子大一点啊，这不就应该是95后的小朋友，不怕错，因为年轻啊，所以正好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犯错，而且还能够被原谅，这是多好的一个资本呢。希望你能够很快的啊，胆子大起来，能在更多的时候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你会觉得生活会更有趣，也会有更多的人更乐于和你交朋友。好了，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写信的话，订阅城市游乐场订阅号，然后发消息给我们。晚安各位，晚安北京。